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ハレルヤ。我们的年度意向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这是说明世界一直存在着很剧烈的震动。这次9月3号北京举行大阅兵，我人刚好在那里。那么在记得前一天还是前两天，9月1号还是2号，我就看到当时的这个新闻报道啊，就是播放了习近平主席和尼泊尔总理见面晤谈的一些新闻。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新闻媒体啊，也就是电视台，他们做延伸的报道。那么接下来就9月3号，我们看到他怎样走红毯，坐大汽车走红毯。记得9月4号、9月5号还陆陆续续看到，当时是蛮强烈的感觉，因为尼泊尔毕竟平常不会提到嘛，但就是在那样的聚会当中啊，让他有一种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像这个是声威名声显赫啊，那么让大家觉得说他实在是受到很大的尊荣。但是回来以后过几天他就很狼狈的逃跑了。这是让我们真的看见其实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啊，整个世界许多的政权啊，或者以及许多的事业体，我们眼看他也当下非常非常的坚定牢固，好像他的江山是万年永固，但是其实说不定一两天就整个就天翻地覆了。所以这个世界的震动其实是让我们想到，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要怎样才行，怎样才能够活好。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必须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行，你没有与神同行怎么样都不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年代，世界上的震动种种，我想我都就不用多谈了。其实在北京或者在其他地方，我正几次都和大家面对一件事情，就整个世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现在看不到出路。那么我做了一个比喻啊，可能现在有30%的人已经看不到出路了，那么到了下一个月可能就45%了。那么往前走呢，更多人因为世界的震动而看不到出路。我自己里边是有一个估算，有一个感觉，整个世界至少会有95%的人他会看不到出路啊。即使如果他说他看到，可能他是存着勇敢的心拼命的往前闯，而我们是有路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到这个时代特别分出看得见路看不见路，有路和没有路的人。然后这些事情如果细细的谈的话会比较具体，今天不是这个重点，我们只是跟大家讲说世界震动是要让我们与神同行，然后接着说就当感恩，用照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说到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用虔敬侍奉来做归纳，虔敬侍奉是为了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更新，因为我们与神同行会平安，但是上帝不是要我们平安，上帝是要我们成长，上帝是要我们更新变化。 因此，如果说我们落在一个没有更新变化的状态当中，上帝就会摇动巢穴，如因此，那么让我们感觉不平安，以至于我们必须要不得不更新变化。所以前进侍奉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灵命更新。这个与神同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新变化，而与神同行的条件，其实重要的只有一个。如果明白了，实践了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明白，或者是明白的模模糊糊，不能够确实实践的话，那么难免在人生的路程当中会感觉到迷惑，感觉到不稳定，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认识上帝，那么让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神的儿女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成长更新变化，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有一句话叫天经地义，其实这句话是从孝经来的。孝经说到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那么这里讲到 上帝他所立的，我们说经典，或者是经，就是一种正确的路，义就是正确的事。上帝给我们一条正确的路，让我们做正确的事，但是上帝的义和世人的义是不一样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意。得着意，白话文说就是让我们做对的事，以至于有正确的人生。但是这里讲到神的意和自己的意，也就是人的意。我们知道其实天国的标准和人间的标准是有差异的，因为所谓的地上的正义，它是会因着时空而改变的。讲到天经地义，我刚刚说这是孝经的话，中国人是以孝立国的。圣经在十诫的第六条也告诉我们，十诫第五条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要孝敬父母。但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我们也看见孝敬父母的标准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那这个我想就不细说了。总之，人间的一些道德标准，人间的一些法律，人间的公义，是随着时间以及空间不断的转变的。那么以至于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个人间的义像破烂的衣服，这是圣经很多地方都不断的提到。而这里讲到义不义和这个这里义，人间的义是不洁净的，也提到一个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进到洁净才能够与神同行。刚才我们在这个唱诗歌的时候唱说，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这个圣洁这句话，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非常重要的原理。那么在人间的义像污秽的衣服，这是相对于属天的义。在诗篇119篇的第142节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144节说，你的法度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这里讲到 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这里把神的义和永远连接在一起，这让我们知道，其实人间的标准和世上的标准是有差距的啊。所以我们讲天国的经纬，所谓的天经纬就是直的、横的都正确的划线。那么我们知道说上帝所定的路，他是给我们一条一条列的非常非常清晰的。只是有一件事情，是神的律就像主的话是永远长存的，这是超越过时间和空间的定律。那么所以我们讲到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我们要求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怎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想我们今天从天经地义来和大家讨论，其实天经地义 它就是天地间一切大事的法则。那么要办好大事，就需要先建立有效的章程，并且照章行事。其实章程这个字啊，这个词，也就是一些公司或者组织他们定下来的一些规章，是属于内部的规范。我们听说公司章程嘛，有一些组织有组织章程，但是这种章程是有它的这个法律效用的啊，也就是一家公司如果定下了章程，所有人都需要照章行事，否则的话就这个国家的法律也可以追溯。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章程，天国有天国的章程，它是特定范围里边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宣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谓的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关乎生命工程的头等大事，所以天父上帝也为了这个立下了明确的章程。只是这个章程啊，我们有些时候很多人会忽略掉，或者是看得不清楚，以至于就没有办法完成生命的工程。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否真认识这个章程，并且认真的按着章程操作，以至于做成什么呢？生命的荣耀。我们唱荣耀荣耀荣耀归于主。其实今天唱的诗歌，我就觉得说它很奇妙，它有一种阶梯式的圣洁归于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哦，那句话我自己的感觉，第一个圣洁是神的，第二个圣洁是神与人联合的，第三个圣洁就是我的圣洁才能够归于主。荣耀也是这样，第一个荣耀，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于主。我觉得歌词很有意思，第一个荣耀是主的尊崇的，第二个荣耀是上帝与人在一起，人就得荣耀，第三个荣耀却是我们有荣耀才能够归于主。那荣耀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或许能够再谈到，因为这是常常讲的信息。但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四节说，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信仰方式其实是一种误会，会没有办法使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发挥果效。那么第五节是我们重点中的重点，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吧。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神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句话，也就是我们 要与神同行，他必须有的，必须有的真理以及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讲神的章程，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认识神的章程，让我们知道如何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启动原则，怎么样开始进到一种与神同行的奇妙人生里，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再一次的战战兢兢的站在你面前，也站在你所爱的儿女面前，求你使用这个软弱的器皿，用你的宝血洁净，用你的荣耀护庇，使讲的听的都站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启示，一同得到祝福。求你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环境，因着你灵的存在，使它变成一个奇妙的奇妙的领域，奇妙的磁场，满有你灵的运行，以至于让我们都能够存着战兢而喜悦的心情，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寻求你在这个时代所要赐给我们的，使我们有平安，有更新，有成长，有永远荣耀这样的救恩，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出按着你旨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荣耀的人生。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你的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就这三节经文的一些话，那么第三节以及第四节的前段讲到说，要保罗要提摩太嘱咐那些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教谱。这个异教、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教谱，都是某一些宗教活动会发生的一些现象。而这些人他们一样是追求上帝，所以他们是对于神的章程的误用。接下来就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重点是上帝要借着这个章程，使我们能够领受他，领受天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荣耀的生命，就是爱。那这是章程的功用。至于功用如何应用呢？就讲到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从这三节的经文里边看到，信心、爱心是有赝品的，就是山寨货。那么信心和爱心如何发生呢？这就需要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而如何应用呢？我们要知道，这爱是荣耀，但是更是能量，里边有神的荣耀。我们做什么，是人生能够经历各种各样的人们认为神迹奇事，对我们在我们而言可能就是稀松平常的事，这都是我们可以期待，可以这个按着我们的盼望看到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神章程的误用，这里保罗讲到一句话，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住在以弗所。那么这里有讲到两个地名，很奇妙的事情，圣经里边所有的地名基本上都带着特殊的启示。所以给你们的讲义上面，我又讲到马其顿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拓展的意思。保罗他要往前去拓展，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在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第三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上帝的命令，也是他的应许，我们相信也会这样成就。 所以保罗他的天，他在上帝的命令底下，他有他的使命要去完成。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五节说，我们不仗着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因着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上帝对每一个人，其实他都给他给他划定各自的疆域、各自的天命。但是我最近特别的喜欢跟弟兄姊妹谈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进到神的心意里边，与神同行，我们可以和上帝一起改变，一起改变计划的。啊，这件事情慢慢和大家说明，但我们今天只说保罗往马其顿，这是他的天命，他不得不往前走。但是他往马其顿去，是从以弗所到马其顿去，那以弗所怎么办呢？就必须要有人留守。这个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允许或者是定义，上帝许可一些事情发生，上帝定义要让一些事情成为我们的环境，成为我们的世界。所以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把以弗所托给了提摩太，托给了其他的同工，叫他们做正确的事。而这里讲到，我们讲以弗所这个名字，神所允许的，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我们也许看得很难过，但这是神所许可的。我们讲到在世界上充满各样震动的事情，所以师母不喜欢看新闻啊，因为他说看了新闻会难过。那其实这个世界的种种的现象发生是上帝所许可的。例如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世界有名的这个旅游地，但是在保罗的时代，他是在小亚细亚，就是现在这个土耳其半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在当时有世界七大奇迹，其中以弗所有一个神殿，叫做什么？叫亚迪米的神殿。那亚迪米的神殿，据称，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殿宇、最大的庙宇。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银匠工会的理事长吧，叫做迪米丢，因为他传福音太快了，叫人家不拜偶像，所以这个迪米丢生意没得做，所以他就鼓动大家，这个跟大家讲说，这个人呢、传这个奇奇怪怪的宗教，害我们生意都做不成了。那么27节说，这样不读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荣也要消灭。这个大女神应该是比在希腊那个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应该是比妈祖在我们这边的威势更大，庙宇也更大。那么因为他这样的挑唆，所以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膺，大声说，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这个以弗所的所有的人，基本上他的人生价值很多是跟亚迪米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保罗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保罗必须要往前拓展，但是留在那个地方的却是一个充满了种种的这个挑战的。保罗也是因为他们起来抗争啊，所以第一次就被赶走了。那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第二次他到以弗所去。那么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就有一些对基督信仰而言是负面影响的事情，也就是第一点叫异教， 第二点叫荒渺无凭的话语，那么第三点叫做无穷的家谱，这是表示着三种的不同的信仰方式。那么异教当然这个罗马人他们所信的话是一种，那么荒渺无凭的话语在相同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有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个是让我们知道 圣经向我们启示出一个当时存在的现象，就 那时候有很多通灵的老妇人特别厉害，那他们讲的一些话从天上地上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乩童，或者是台湾人讲堪安仪啊、之类的女巫之类的事情，那在当时是很多的。因此他们那些人也会常常冒用基督的灵，冒用天使种种的话，那些话对当地人构成一些影响。所以当面对这些话的时候，我顺便把这段话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保罗向提摩太所说的如何去面对那些世俗的言语，就是一些形式化的宗教以及老妇荒谬的话。那么其实 要认识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说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如何使一件事成为圣洁呢？神的话它是客观的标准，人的祈求就主观的介入。现在我们所讲的就观察者理论，或者说有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答案谁知道，都让我们很多资料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放进去就会使事情改变，只是改变有好的有坏的。我们如果用正确的方式去祈祷就会产生正面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不懂得正确的道，没有神的道，那么很多东西就变成可弃的了。所以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 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真道就是信仰的话语上，和你们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到教育。善道就是好的信息。那么这是我们讲到面对世界的智慧。就如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台湾这个地方很好，但是也有一些异教的信仰，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是上帝所允许的，要让我们在其中产生怜悯的心，产生辨别的智慧，产生很多因着环境的冲击而生发出来的特别的爱。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也要知道这些话对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切实可用的。要认识神的道以及什么呢？以及我们要知道如何与神同行，借着我们的心，借着我们的言语。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这个，对不起，这里所说的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无穷的家谱是比较倾向于什么呢？这个犹太人他们特别强调家谱，强调他们的遗传的信仰。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这话你们也会感觉到，其实里边存在着很多我们在信仰上面，在哲学上面所应该要认识的事，但是不是今天我想讲的重点，就一笔带过。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有面对世界的智慧。那么如何面对呢？要看清楚，那些为什么不好， 因为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重点是上帝给我们的天命有非常非常单纯的方向，就是神的命令，在神工程的神章程的功用，就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你们和我念一下好吧。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话是万有的根源，是从至上者那里来的，而他的命令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永生，我们 有一种超越的不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是什么呢？这样的生命就是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去进到上帝的命令里边。它的方向就是什么？要让我们总归这个字就是结局，结果就是让我们产生满满的爱。在这里我们先对于章程这个字我们做一点点的检讨。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章程就是组织它的内部的规定，那么其中包括一些架构种种，所以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它的章程。而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啊，其实章程这个字，这个 oikonomia 这个哈 oikonomia 这个字，我们你看到我秀出来，我上次也跟大家看到这个字很奇特，它就是什么？做管家的，管家的职事，也就是要安排一些事物，只有这里翻译为章程。我觉得翻译为章程也非常奇妙，这就是上帝的家，他所立的内部章程，就是你一定要有管家，一定要承担管家的职事。所以这也是最近我常常和大家分享的，在这个已经看到末后的时代，已经侵入到我们的时代当中，这个环境当中，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圣的话对我们是特别的现实，特别的重要。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最后要结论的时候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来了怎么办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仆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这就是管家的职分，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使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其实这是圣经管理学，是一切的管理学的根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认识神的章程，就是要去领受神管家的职分。这也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已经和大家应该讲过几次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成为超越人工智能的存在，就要有神工智能。那么就要 做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二节，请大家再和我宣告一下：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我们要成为神的管家，就是 要有神的奥秘式。这奥秘在我们里边，当他 发表出来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是神迹，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生命状态。我在最近这个七月以后领受到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感受，然后在几个地方陆陆续续讲了，那么这个最近心里有一些挣扎，还是跟你们多讲一点点，因为你们有听到我在别的地方讲的信息的话，就会听到。 因为上帝让我感觉我们要成为一种特殊的见证，所以所谓的圣经所说的圣如婴返老还童不是不可能。早上我和小红和郑红从基隆过来啊，小红还在说大概我体力最衰弱的时候是65岁的时候，那现在已经是十几年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在上讲台是需要坐椅子的，你们会记得吗？那么到现在啊，所有的人，很多人，特别是这一次去北京，几乎所有的人都跟我讲说，牧师你的体力啊、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我都跟他们讲说会越来越好，还要活很久。后来我讲这句话，有一天晚上啊，身体不太舒服，就产生后悔，因为我这个在世界上一无所求啊，什么都不要啊，什么也不缺。努力活下去，活下去还是很辛苦的，拖着一个身体，得要吃饭，得要搞这搞那，都很麻烦的。所以我就很想把那个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收回啊，所以本来刚才很犹豫要不要跟你们讲啊，原因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是神所要求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成为神的奥秘式的管家，就有一些奥秘要使我们活出奥秘的人生嘛。人们所看不见看不懂的状态都是应该要存在的，而这个做好管家的呼召就是要让我们领受神所赐予的。神赐予我们什么？他是保罗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就是那些这个荒谬的言语啊，或者是这个无穷的家谱，那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发明就是使他更增加，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其实 这边所讲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呢？生发仁爱的信心，在信上立的章程，给我们一个命令，目标就是让我们有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讲到 先提这句话吧，就是说这等事只生辩论，这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它如果进到一个光景当中，那基本上已经走偏了。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传的需要辩论，那就走偏了。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保罗说我们 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接下来就是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这里有一个词我特别再讲一下，就是照出。那这等一下再来补充这句话的意义。那么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奥秘式的管家，有一件事情是不为自己辩论，也不跟别人辩论。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23节，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你要追求他们唯独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是奇妙的奥秘，本来就跟没有领受的人讲不通，而我们还努力的去跟他辩论，白费力气。如果有些人不理解我们，因此对我们有一些他的看法，严厉一点讲就是什么论断，那我们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回应的必要都没有，懂我意思吗？有人这样信，有人那样信，有人要接受那个老妇荒谬的言语，有人要尊重无穷的家谱， 尊重他吧。我们自己信，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根有据，我们是在所行的路上，一路上上帝就会让我们看见，回过头去看路上堆满了籽油，让我们看得见上帝的祝福，而且知道上帝祝福的方式。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贵重的器皿，这提摩太前书提摩后书二章的22节之前，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在神家中要做贵重的器皿，就必须要让我们超越那种辩论的习惯。原来是一切的辩论其实毫无意义。那么加拉太书5章6节，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毫全无果效，这个就是讲到一些礼仪的事情，割礼的事情哦。像昆农的太太上前几天跟我有上次跟我有点讨论，就是讨论到我们这个到底领圣餐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受过洗的来再来领圣餐比较好。我跟他做了一些解释，就有人那样的敬重割礼、敬重洗礼以及敬重圣餐，我们都尊重他。但是真理来，在真理上面而言，其实这些不是重要的，而是什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重要的，才有功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上帝所要赐予我们的就是什么？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有信仰，信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生发出爱来。这个爱是极为奇妙的事情，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讲到神章程的应用，也让我们去体会到信心。我们知道信心很有力量，我们也知道爱心有能量吗？所以这个神所做成的事情是荣耀的生命要显明出来。其实这个我一个字没有秀出来，就是无愧的良心这个字啊。无愧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良善那个字啊。这个信讲义上面有吗？讲义上面有哈。我这个竟然 PPT 没有做。那么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么我们哥林多前书8章6节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里不断的强调一位，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目标是我们所追求的善。而这里讲到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你能不能生出爱来呢？为什么要生出爱呢？因为约翰一书4章8节16节读一下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就是爱，反过来讲什么？爱就是神。我们要认识神，就是要产生真正的爱，而这样的爱是要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如何去认识这三件事情呢？我们讲无愧的良心就是善的心，就是好的心。而希伯来书10章22节这里这句话把这个约翰一书，把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5节这句话用比较有效的方式向我们来阐释出来。我们念一下，我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洁，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这是说你如何才能够有好的良心，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那个天良的亏欠洒去。然后身体它其实更多的是讲的我们的行为，行为如何洗净呢？要用水借着道，也就是把用神的话洗去。然后当存着诚心，这诚这个字原文就是真理，就是真实啊，这个阿雷斯亚那个字哈，以及充足的信心，要有真理的心以及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所以我其实今天重点想讲的是，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出什么荣耀的生命来。这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感觉就是我们愿意去爱，在别人第一手接触到的就是有爱的领受，然后呢接着就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个爱既然是神的生命，它就会有神的荣耀的形式显现出来，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种能量的现象，产生作用力，产生感动力，产生变化的能量。所以在北京，我这次跟他们谈到这 两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请你们也帮我念一下。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么这里边讲到我们要变成什么？主的形状，要荣光加上荣光，需要从镜，如同镜子反照。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经文很熟，我们承认我们的身体是瓦器，尘土所造的。你有宝贝吗？你里面有宝贝吗？如果有宝贝，就会有莫大的能力怎样显出来。我想今天大概这个金针在提醒我，大概时间要求我遵守时间是吧？其实我真正重要的都还没跟大家讲。那是我跟你们说吧，这些信息啊，我在北京啊，分别在几个地方都有讲到，还有等一下我会讲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北京也有讲到。那么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们找师母，好不好？找师母跟他要信息，这些信息我相信应该都能够要得到。那么如果你想要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就要让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使荣耀的生命显出来，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的存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出来的荣耀呢，它是用一种方式在应用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如同镜子反照。那我也跟大家讲到这个六祖慧能他的那句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心要像明镜一样，不要有污秽。然后呢，这个佛教信徒非常尊崇的心经，你们都听过。那么开章明义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即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字，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真正能够看见，就是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七节十八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如果想要有荣耀，想要有丰盛，这个原则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必须要有清洁的心。一切一切的问题就是心清洁不清洁。你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能不能到达一个状态，就常常保持心里边一无所有，让我们有一个空的清洁的心，可以照见万有。那么照见万有的前提是要照见神，因为一切是上帝为我们造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启应经文诗篇十八篇二十节说，耶和华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那么在二十四节也说，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赏完我。在第二十六节说，怎样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这里讲到清洁，清洁的心是照明一切的必要。所以在二十八节我没有列出来，他说你必照着我们，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们这个黑暗。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镜子的作用是奇妙无比的。但是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清洁，一切就非常非常的因为心不清洁，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在北京跟他们讲一个例子，当天讲了，当天就传到福建去，福建一个弟兄就回应我了。我说很多人他的心境上面贴了很多的横七竖八的各样的贴纸这想到一个爱人的话，那一大大一张纸贴在镜子上面，看来看去就是那张纸。有些人是今天要到哪里去买五对牛，那你明天要到哪里去做什么生意，个人心里边一堆东西。所以我跟大家在讲的所谓的安息呼吸法，这也是这个秀兰姐要求我补充讲，今天时间又没有了哈。那但是我在北京也有讲的比较完整，但是虽然讲的完整还是没有讲完了，我希望我们有时间跟大家讲完讲清楚一些，因为这些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与神同行的启动原则，怎么去启动与神同行这件事呢？再说一次，与神同行是现在到未来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而只要学会一件事，你就行，就能够与神同行。如果这件事情没学会，你怎么弄都不行。要与神同行，方法极其简单，但是实践却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什么？清心。清洁的心，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借着一些方法，借着一些教导，借着我们的实际操作，使我们的心能够一无所存，一无所有，让我们的心境是极其清洁的。这也是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修行的人在寻求的方法，在努力在实践的事情。讲一句最简单的话，如果你现在心里边有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清晰的看见神。那如果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安息呼吸法，其实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最基础的一直应用到最深入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心一无所有，就能够照见一切，照见上帝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一切。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想和大家讲的就是靠着主宝血救恩清洁己心，看见神荣光返照成就荣耀。 这两句话里边有两个片语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宝血和什么荣光。所以你们试着把宝血和荣光念两次的方式和我一起念一下好不好？靠着主宝血，宝血救恩清洁己心，看见神荣光，荣光反照成就荣耀。好，再说一次，来，靠着主宝血，宝血救恩清洁己心，看见神荣光，荣光反照成就荣耀。那么今天对不起，每次时间呢、啊，再怎么都不够啊，我要被要求遵守大家的规定啊，所以我就不讲了啊。那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再说吧啊。那些信息虽然今天本来还有没有讲过的启示要给大家的，但下回再说吧啊。那在北京的那些信息你们去要好吗？啊，去跟师母索取就会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敬拜感恩，真实的知道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至于我们怎样用人家的言语来叙述都没有办法叙述到位，叙述到完全。求你让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各自有各自的体验，各自有各自的领受，各自成就各自的丰富，以至于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出神家的荣耀，神家的丰盛来。求你特别的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够看见无限的恩典，得到无限的祝福。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